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很荣幸呢，能为大家讲解德育故事。德育故事呢，这部书它总共收录了有700多个故事。这一套书呢，在2001年的时候呢，有心人士他保存的相当完整，辗转呢呈送给净空老法师。老法师看了之后呢，觉得这部书非常的好，于是嘱托默学呢到台湾重印。本来呢他有16小册，我们第一次呢重印出版呢，把它汇为4集，也就是说成为4大册。因为它总共呢从初级、2级、3级到4级呢分开来，它有16小册。那么位于便于同学们阅读的方便，所以呢我们出版把它归纳为4集。这部书呢是在民国19年的时候呢，由一位蔡振生先生呢他所编辑的，也就是在1930年的时候。蔡先生呢他行经福建省，不意间呢发觉读到了24孝，引发蔡先生呢无限的感动。那么感动的蔡先生呢，他回忆起当年小时候的事情景，父亲呢每天晚上都会讲一则孝顺的故事，或者古人家言义行的这些故事来教诲他。从4岁开始呢，他的父亲每天晚上都为他讲解一段故事，而且呢白天也课教他呢读孝经。所以蔡先生呢他小时候这些故事呢深植在他心目当中，也奠定了他的德行基础。所以等他到了有一点年纪之后呢，他看到孝悌的故事，他非常的感动。于是呢，他就起了一个这个愿望呢，希望把中国固有传统的美德，也就是八德：孝悌、忠信、礼义、廉耻，他把它回归起来，并且找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呢，从正确的史籍作为依据，再加以绘图，题上诗词来教导儿童。他希望呢，在孩童最纯洁的时候能得到最好的教育。那么这些教育呢，就是中国5000年来所延绵不断的德教，这些圣人所垂范于后世的这些行仪善积，都足以立于万世而不朽。很可惜的是，中国在近100年之来历经了动荡不安，所以德教呢不行于当时呢已经非常久了。所以蔡振生呢他有感于今天德教的沦丧，所以呢他汇集了700多个故事，每一集呢都有24个故事，所以有4集，总共加起来呢有768则的故事。 每一篇故事呢，几乎可以说可歌可泣，读了以后不但发人深省，而且呢，也可以作为我们很好的一面镜子。每读一则故事呢，就可以照自己一遍，是不是孝顺父母，是不是友爱你的兄弟，是不是忠于你的执事，是不是对人守信用，有礼节，进退呢得宜。所以这样的故事呢，实在很值得我们大大的推展。蔡先生呢，他的孤独寂寞了70年，经过老法师呢，他觉得这一部书非常的好，如果要挽救社会道德风气，挽救世风，移风易俗，改造人心，唯有从德教入手不为功。所以去年呢，澳洲净宗学院的课程里头就安排了德育故事的课程，老法师呢嘱咐默学呢一定要把它讲完。默学呢战战兢兢展读这些故事呢，都感动莫名。有时候呢，感动的真的是眼珠涕泣不已，因为他不但感人，而且呢，自己察觉自己原来是差这个经典，差圣贤所教学的，我们实在差太远了。所以一来也觉得羞愧无地自容。所以这样的故事呢，对于我们修身立世处事待人呢，有很好的注意。所以蔡先生呢，他编辑的这么多的故事，无疑呢就是希望古圣先贤的德行他能垂范于后世，能代代相传。那么故事的内容呢，蔡先生他非常的精心设计。原来呢，这个故事的课文他只有以80个字呢来把它诠释毕，他希望孩童呢不会感觉课文太多。在70年前呢，小朋友读这些书可以说轻而易举，可是呢，我们今人由于没有受到古文的洗礼还有熏陶，所以读起来呢就倍觉困难，没有办法感受其中的至深故事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借由这个德育课程呢，也略加的详细来解释其中的故事内容。那么故事之后呢，蔡先生呢他引述当时贤达之人，或者说过去的贤人呢，他的评语，把它附录在后面，希望能发人深省，引起大家对中国文化的重视。如果我们进而能落实，能学习，岂不是更好？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开始讲德育故事。请翻开第一则故事，虞舜耕田。请看图像，图像的四句呢，我们先看它四句怎么说的。虞舜大啸，竭力于田，象鸟相助，啸感动天。从四句里头， 我们就可以略略的知晓，虞舜呢，他是一位非常孝顺的人。那么他的生活家庭背景呢，对他来讲都是非常艰辛的，不是一般的凡人所能忍受。那么他在很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呢，他犹能不怨不悔，所以他的孝行就感动了万物的资助。当时呢，有鸟替他除草，有大象呢来帮他耕种，那么他也得到很多人的喜欢。到最后呢，他的孝行的故事，他的事迹呢，传到尧帝的耳中，最后呢，尧就把天下王位呢让给舜。请看课文：虞舜耕田。虞舜，姓尧，名重华，父古扫完，母卧灯，贤儿早丧，后母淫，弟向傲，长某害舜，舜如木豪气，如穷人之无所归，负罪隐特，孝感动天，常耕于骊山，象谓之耕，鸟谓之云，帝尧闻之，弃以二女，立世诸坚，天下大治，因善焉。看完课文之后呢，我们也略略有所感触。请看课文：虞舜，这个虞呢，就是朝代名。虞朝的舜呢，他姓尧，名字呢叫重华，父亲呢叫古扫完。那么父亲古扫呢，古来的注解呢有多种，一个称他的父亲呢是一个眼睛失明的人，另外一则呢则说是他的父亲呢不明事理，不明事理的人眼睛呢没有办法分别是非，所以称之为古。所以无论如何呢，就是舜的父亲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，非常的顽固，对舜呢相当的不好。母卧灯，贤而早丧，他的母亲呢叫卧灯，非常的贤母贤良，很贤惠。可是很不幸的，在舜小的时候就过世了，于是父亲就再娶，娶了后母以后呢叫淫。这个后母呢为什么称之为淫？淫呢就是一个没有道德不是善良之人呢就称为淫。弟向傲，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向，非常的傲慢。三个人呢经常联合起来要来谋害舜，常谋害舜。舜如木豪气，舜呢虽然感受到父母还有弟弟呢对他相当的不好，可是舜呢毫无怨言，他呢仍然如木豪气。这个如木豪气呢就是形容一个人对他的父母呢非常的仰慕，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欢喜。 很敬爱他的父母，可是呢却得不到父母的疼爱。所以舜呢，他每每想到这里呢，他就非常的感伤。曾经有一次呢，他就奔跑到田里头，向天大声的嚎啕。嚎啕什么呢？他觉得呢，他非常敬爱他的父母，可是因为呢，他觉得他一定哪里做得不好，所以才会引起父母对他不喜欢。所以他就负罪隐特，把所有父母不喜欢他的这个缘由呢，全部归为是自己做得不好，做得不够尽善尽美，所以得不到父母的欢喜。那么在当时呢，就孝感动天，他的孝行呢，他的孝心感动了天地，感动了周遭的人，他的行为呢也得到许多人的赞美。不但赞美呢，他也感动到非常多的人，因为他的孝行，因为他的谦卑，因为他的行为呢，都得到很好的教化。他曾经耕于骊山，曾经呢在骊山这个地方呢耕种。由于他是这样一个秉性非常的淳厚之人，所以感动到大象呢能为他耕种，天空的鸟儿呢也会飞下来来为他除草。所以呢尧帝听了之后呢，听到这样的消息，他就把两个女儿呢嫁给他，另外呢再送给他几个壮丁来帮他做事，希望借着这些人呢来帮助舜，同时呢也观察舜是不是有能力来承担处理治理天下的大事。历世诸奸就是多次的考验舜的能力，对于他的言行举止，他的处事态度呢都给予最严厉的考验，最后呢通过尧帝的这个信任呢，再把王位传给舜王。所以在天下呢就称之为禅让之治，殷禅焉。所以呢就把这个王位呢传给了舜王。那么这一则故事呢，我们这样看呢感觉很简单，几个字呢就把舜他的德行呢给讲了，可是呢他的内容却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篇幅的关系呢，他没有办法把舜的德行呢一一介绍出来。那么墨学呢也参考了许多舜王的一些事迹呢，就来为大家报告。舜王呢，他当时在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当中，如果一般凡人呢，可能老早就承受不了，没有办法承担起父母还有弟弟呢联手起来，联合起来屡次呢要来谋害舜。可是舜呢他一点都没有怨恨他的父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舜内心当中存有非常仁慈之心，这种本性所具有的仁爱之心呢，在舜心目当中他从来呢没有感觉是父母对他不好，一切呢都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好。比如说 他的父母呢要顺爬到他的仓里啊，就是说这个仓库粮仓上面呢去修理，到屋顶去修理，那么把梯子拿掉呢，就点了一把火，要把舜呢烧死。可是舜王呢，他有两个很好的这个妻子，就帮助他在上去之前呢，给他两个很大的斗笠，因为他的妻子呢，他知道父母一定不怀好意，可能呢要谋害他，所以等他上了以后呢，他觉得这个苗头不对呢，他就撑着两个大的斗笠，像小鸟一样呢，大鹏一样呢，就飞了下来，安然无事。那么又有一次呢，他的父亲叫他到井里头去挖井，去看井，等他下去以后呢，又把土掩埋了。但是舜呢，要在做这一件事情之前呢，他的两个贤明的妻子呢，已经为他安排好计策，所以在井里头呢，又暗地里又挖了一条通路，可以出来的通路呢，从另外一个小洞里头呢逃了出来。然后有一次呢，他的父母也要用其他的方法呢来谋害他，要把他灌醉，然后给他杀害。可是他的两个妻子呢，事前呢就给他先服药，让舜呢即使终日饮酒，也没有伤害到他的身体。可想而知呢，舜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他还能对父母这样的敬爱，这样的仰慕，这就非常的难能可贵，不是一般人呢所能够承受的。那么舜王呢，在当时还没有发迹之前呢，他在20岁，他的孝行就已经传遍了天下。到了30岁的时候呢，他还是孤家一个人。帝呢，他听到底下的臣子呢，大臣推荐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叫舜，他非常的贤明，他可以继承王位，可以统理天下。那么帝尧呢，他听到四方的大臣呢都如此的推荐舜，所以呢他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了舜王，给舜，那么也送了九个男子呢来辅佐他，希望他在对内的行止有两个女儿呢来观看舜的在家庭生活的情形，看他对父母他的态度是如何。那么处理外务呢，这九个男子呢就辅佐他，看他在处理事情他是如何啊，来这个驾驭这些人力，如何呢在耕种方面呢，看他的为人，看他的处理态度，来考验舜王的立身处世的行仪。那么舜呢，在当时父亲交代他的事情，比如说耕种，他在骊山耕种的时候呢，在这个地方他初到此地的时候，那里的农夫呢会经常为了田地互相争夺，舜去了之后呢，用他谦卑的心，用他对尊重老人长幼有序的这样有礼节呢，在那里耕种， 待了一年之后呢，想不到这些农夫呢都大受他的感化，于是呢就不互相来争这个田地的。他也曾经到雷泽的这个地方呢，在这里打鱼，有很多人，尤其是年轻力壮的人，他经常呢占着较好的位置，所以一些孤寡老弱的老人呢就没有办法打到鱼。舜呢看到这种情形，他就率先以身作则，做出礼让的行为来感化这些年轻人。也因为舜王他的真诚心，他行于外这样的谦卑待人，所以短短的时间，一年之后呢，雷泽这里的人呢也都有舜的这样的行为，可以礼让，可以尊贤，可以敬老。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，这里又聚集了很多人。此外呢，舜还曾经到一个洮河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呢原来它的土，陶土呢，陶河此地的土壤呢可以做这个陶器。本来此地的土质呢，做出来的陶器可以说相当的粗劣。舜呢到此居住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大概由于他的志行、他的志性还有他的本性使然，所以呢在陶的这个地方呢，他也感动很多人心，教化了当地的人，影响所及呢连这个陶土都为之影响。根据历史的记载呢，他说这个陶河的地方呢，经过一年之后呢，陶土它的土质都变好了，所做出来的器皿呢也相当的优良。可见一个人他从至心，他从内心呢真诚的发露出来的这些善良的性德，不但可以感化人心，感化一切的万物，就连我们很难相信的这些土壤呢都能为之改变。可见呢他的善心，他的善行呢有多深厚。所以尧帝呢，他听到舜呢有这样好的德行，于是呢才派了九个男子给他使用，把两个女儿呢嫁给他，希望呢舜他能继承王位。那么尧帝呢在当时他已经在位70年了，尧呢从16岁呢就开始治理天下，到了86岁的时候呢已经年纪相当大了，所以呢他也迫切的希望有人来继承他的王位，来治理天下百姓。那么尧呢，他是一位仁君，对于天下的百姓呢爱之如子，所以历史上写道，当尧崩的时候呢，当尧帝过世的时候，天下的百姓3年服丧，而且呢八音不起，这个八音不起呢就是说音乐呢都断了。在他服丧的这几年当中呢，大家无心呢享乐，可见尧帝呢真的是视天下百姓如自己的儿女，所以尧呢他也特别重视传位，到底呢要给谁继续 担任治理天下的工作。那么尧呢，他大公无私，他没有把自己的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，他接受四方百姓，是这个文武百官呢来推荐，看有哪些好的人选呢，他可以培养来治理天下。舜呢，他历经尧种种的考验之后呢，尧帝并没有把王位呢马上传给他，他让舜呢代理摄政有28年之多，28年之后呢才正式把王位呢传给舜。可见古人他在治理天下，这些帝王呢的确是用心良苦，对于治理天下这一桩大事呢，先豪不敢大意，因为不能以人治理天下，天下的百姓将遭到很大的苦难。不能以孝来作为立身处世施政的基础，也很难把这个国家治理好，因为不能以身作则。那么最为感人的是，舜呢听到当尧要把王位让给他的时候，他一点他都不觉得快乐，他一点都没有感觉这是一桩这个很喜悦的事情，他反而很难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，即使我今天拥有的天下，我的父母呢依然不喜欢我，那么我作为一个天子，作为帝王呢又有什么用呢？可见呢他对父母是多么的敬仰，多么的爱敬他自己的父母。后来呢，舜他就因为他这样的孝心孝行，终于感化了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弟弟象。请看后文的结语，大舜心中只有父母，故不知其他，只求可得父母之欢心，故始终不见父母不是处，人伦之变，至顺而极，然能敬爱敬之成，则至顽如少，尚能抵御允诺，况顽不如少者乎？那么在后文结语当中呢，他就说到，在舜的心目当中呢，只有父母而已，所以他称之为大舜，实在是非常的伟大。所以呢，当尧帝给他天下的时候呢，他不以为乐，故不知其他，就是指舜呢他的一心一意当中只希望呢父母能爱他，能接纳他，能欢喜他，只求可得父母之欢心，故始终不见父母不是处。也因为他有这样的心，他这样的孝心，所以从来呢不曾把父母陷害他，弟弟谋害他，后母呢处处为难他，他都不放在眼里，也始终呢不放在心上，毫无怨悔。因为他觉得呢一切的过失还是在他自己，所以始终呢 没有见到父母有任何的过失处。人伦之变，至顺而极。此地呢也说到，家庭呢是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休憩的地方，是人伦的根本。那么他在家里呢没有办法得到父母的欢喜，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撑，可以说人伦大变。他在这种惊涛骇浪的环境里头，他仍然屹立不摇，一心一意呢只希望父母呢能改变，对他呢能产生好感，能喜爱他。所以说呢，在这么艰困到极处的环境里头呢，然能尽爱敬之诚，犹能够尽自己呢爱敬爱他的父母，敬他的父母，非常诚心诚意呢希望得到父母的喜欢，则至顽如勺，尚能抵御允诺。就是说舜呢在历经艰辛之后，终于呢能感动如此顽敏的姑嫂，还有后母，还有他的相弟弟相。何况呢不弱啊，这个何况呢有一些不像他们这么这个不喜欢自己子女的父母。那么此地呢也讲到，像舜的父母呢这样冥顽不灵的人，何况一般呢没有这么冥顽不灵的人，难道我们都不能感化吗？所以后文呢他也深深地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跟父母的姻缘比较薄，关系呢没有那么好，我们应该向舜来学习，不要因为舜王呢他这样的艰辛，他的这个苦难呢我们做不到。舜呢他能做到，深信呢我们也可以做到。所以孟子呢他就讲到，舜为何人，禹又为何人，舜能，那么我们也可以能，我们也一样可以做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本性里头所含有的至善、至敬、至爱、至仁、至慈呢，每一个人心里都有，只是呢我们没有受过熏陶，所以我们不懂得把这些善良的本质、善良的本性呢引发出来。那么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讲德育故事，为什么要把古人的善行义德宣扬出来呢？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借之我们能看古人他们的行仪，我们在比较今天现代人我们的心思，我们也一样有父母，过去的人他的父母呢也一样，可是以前的人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的孝敬父母，为什么我们今人呢不能？不但不能呢，从小我们就觉得我们跟父母呢有代沟，我们跟父母呢好像互动的关系不好。尤其呢在现今的社会里头，我们更容易见到。所以当我们读到古人他这样的孝心，他这样的孝行，我们怎么不会感动呢？ 曾经有人说，那是古人，那是圣贤，我们都做不到。可是呢，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一想，人同样都是万物之灵，每一个人呢都有灵性，每一个人呢在自信里头都有很伟大的，都有跟圣贤一样具备有的这些善良的德行。然而由于当今的社会环境不同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教育呢完全忽略了德教。墨学呢有一次跟一位长者谈话，这位长者呢他就非常感慨地说道，当今的社会如此的混乱，人心不古，道德沦丧，尤其呢是教育，他就直陈很痛心地讲，当今的教育呢是缺德的教育。我听到缺德两个字呢，我非常的惊讶，我就继续向他请教何谓缺德。他说今日的教育呢着重在功利，着重在个人，着重在这个知识的传达与技能的学习，所以德教呢没有把它列在课程里头，所以呢失去了道德的教育，失去了伦常的教育，所以才称之为缺德教育。墨学呢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，的确呢我们仔细的看看当前的教育，的确呢是缺少德育的课程。那么我们也从蔡振生呢他这么用心良苦编著这一部书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个人呢是以这个过来人的心他讲出来。他说4岁呢他就开始熏习，到了7岁的时候呢他已经可以把古文4书呢完全读毕，完全呢看完，而且还能背诵下来。到了10岁的时候呢，5经诗书礼易春秋，诗经、书经、易经、礼经、春秋经呢都可以读完。到了11岁的时候呢，他读了尔雅，读了21史。我们想一想，从我们眼里头看着还是孩体的这样一个小孩，他已经可以把圣贤所教诲的这些精华呢，他在这么小小的年纪，因为父母，因为父亲呢这么重视同盟养正教育、家庭教育，从小呢就把他教，在11岁呢就奠定好所有的这些基础，所以他非常感动。他的父亲呢讲故事，每天讲故事没有间断，一年呢只有2天没有讲，元旦还有除夕这2天休息，其他的时间呢没有一天呢不讲给他听。因为蔡先生呢他的父亲因为晚年才得到2个儿子，所以呢本来在当官就告老返乡，亲自呢课子读书，所以蔡先生呢他非常的感念父亲从小对他的启蒙教育，也因为呢他感动的父亲对他的教诲，他的受益呢有这么大这么丰富，所以呢当他看到这个24孝，他就发心呢希望后人见到也能起而效法。 大人看了呢？他能教育他的子女。为人子女者呢，从小接受父母的教诲以后，长大之后呢，犹能代代相传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本书呢，小小在当时呢，孩童都可以朗朗上口。而反观我们今日呢，对于这些古人的事迹，我们很难有近一层的这个体会，更何况呢有感动。因为呢我们的古文基础不好，所以净空老法师呢，他也希望我们借着这个比较浅显的古文德育故事呢，也作为我们学习古文的一个基础。那么从故事当中呢，我们学习古文，从故事里头呢，我们了解古人的八德，他们如何孝敬父母，他们如何友爱自己的兄弟，他们的行礼如果是忠诚，他们如何报答国家，他们忠贞高超的精神呢，为什么足以垂范后世，屹立而不摇？因为他们动人的故事里头都含有非常的深的毅力，都是足以为人所借鉴的。那么墨雪呢，去年在讲德育故事的时候，每每读一篇呢，就经常眼书自弃。为什么会这样感动这么深呢？除了对于他们的事迹感动之外呢，同时呢也是观察自己，省察自己过失最好的一面镜子。所以我今天呢，也以一个过来人读这个德育故事的心境呢，来跟大家报告。这个故事呢背后，它可以触动每一个人内心里头他很深的孝心，他的礼节，他的诚敬呢，都可以借由故事呢来加以启发。墨雪呢是一个很好的借鉴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看第二个故事，请掀开课本。第二则故事，仲由覆靡，请看图像。四句：子路尽力，覆靡奉亲，亲莫仕途，叹不及贫。从四句里头，我们可以了解子路呢，他是生长在非常贫穷的家里，吃的不好，穿的当然也不佳，但是因为很贫穷，吃的不好，他怕父母呢营养不够，为了让父母呢吃到米饭，他要跑到很远的地方，百里之外呢才能买到米，带回去呢，带回家奉养他的父母。子路呢，他虽然这么辛苦的来奉养他的父母，但是呢他甘之如饴，他的孝敬之心呢始终呢没有间断过，也始终呢没有停止过，一直到了他发达的时候，环境好了，物质条件好了，可是他的父母已经先后的过世，所以让他呢 在生活环境条件这么好之下呢，很想来报答父母之恩。可是父母呢，已经不在身边了，所以他非常的痛心。但是呢，孔老夫子他就赞叹子路，他是一个非常尽孝之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尽孝不是用物质来衡量，他是要看你是不是发自内心的诚敬来孝敬自己的父母。所以呢，孔夫子他讲，如果说你不敬父母，这样的孝心，这样的孝行呢，就不称为孝。这样呢，跟你这个养家里的牲口有什么两样呢？跟养马养犬几乎是无别。所以子路呢，父母这一则故事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，孝无分贵贱，上至天子，以至于贩夫走卒，只要你有孝心，任何的方法，任何的方式，你都会不计一切的艰辛万苦，你都会屈诚亲义，你都会尽力呢去做到。人呢，在这一生当中，与父母相处的时间，只有每天每天的简短。尤其呢，在我们现代这个社会里头，有的十三四岁呢，就离家，户籍在外，一直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、博士，他就离开了自己的父母。那么我们想一想，父母既然呢跟我们相聚的时间这么短暂，我们是不是要珍惜每天跟父母相处的日子？应该要好好的孝敬他们。那么现代的父母也经常很感慨地说，他不巴求，他不奢求呢子女会孝顺他，只要呢不给他担忧挂心，他就非常的幸运了。的确是如此。我们看到当今的父母有很多呢，到了晚年孤独无依，被送到养老院，子女呢很少去过问去探望，所以父母呢非常的辛苦，尤其呢内心更为难过。我们想一想，一个人从年轻组成家庭之后，把一生的青春辛劳为孩子为社会为工作付出了大半辈子，晚年呢照理讲应该是安养天年的时候，可是呢我们看到当前的许多老人在晚年的时候呢却是非常的凄惨，无人过问，孤独无依，三餐呢可以说有的呢苦一点的三餐不济，并不是他很穷，而是他没有能力呢自己来料理。我们晓得人一旦步入了老年，儿女不在身边，眼看亲人左邻右舍一个一个离我们远去，所以内心当中呢就会丧志，对于人生呢燃不起希望，所以百病就很容易侵蚀。那么我们读到仲由呢，他为了让父母得到较好的食物， 他都可以不计千里到百里之外呢负米，背着米回来奉养自己的父母。我们就知道呢，古人他对于孝顺父母之心呢，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，也让我们感动得五体投地。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，我们更应该向古人学习。纵有负米的故事呢，我们课文等下一堂再开始讲解。今天就为大家讲到此地。